五章，你今天的样子。黄庭坚说，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。中年以后，我们的样貌不再仅仅来自自己的父母，读过的书，经过的事，都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样子。工作婚姻需要经营，你和艺术也同样如此。关于画面的一些原则性的经营问题，仔细追究起来，竟然和人生的经营有同样的哲思，无非平衡或是打破。如何与周围呼应关照，凡事留有余地，不要坐满。学了一点技巧，做了一点训练之后，你的疑问会越来越多。学一点画面的经营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成就一个更好的样貌。5.1，一切都要经营，你和艺术都是如此。学画的时候会有一个瓶颈期，形成了习惯，天天画，但是又觉得没什么进步，好像学会了一些，看了很多，明白了点儿，但是不能用在自己的画面上，没有成就感，很挫败，甚至越画问题越多。你认为大概的原因是什么？ A. 努力不够， B. 天分不够， C. 老师不好， D. 这是进步的标志， E. 我有标准答案。无论临摹还是写生，享受画画的同时，更要思考每张画画的成功与否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。在习作中有新的体会、发现、心得，并运用到下一次的练习中，才会不断进步。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张。问题越来越多其实是好事，只有画了才能把问题暴露出来，在画中发现，也可以在画中解决。为什么要讲构图呢？什么是构图？我们可以回头再看一下，在技巧方面，构图是怎样一点点的加进来的。首先，我们掌握了一种元素，用线条来画，它是我们的工具。然后去看，看得更仔细，真正的看到、感受到，学会真正的观察，再用线条把它画出来。接下来，更深入的分析线条。它有什么不同的功能？把轮廓、结构、情感的表达用不同的线条相对的区分开来。之后你有进一步表达的需求，再用短线条来补充一下。虽然不是涂涂抹抹、黑黑的素描，但是某些部分你是需要这样的表达的。有同学试图用短线条画云，画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处理的方式不够理想。那这个方式是不是完全不可以用来画云呢？也未必，要有实践精神，可以不断地试下去，或许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每当我们掌握的工具多了一点，游刃有余了，都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表达。之前我们一直强调我手画我眼，尽管也在上一章讲到了画面的诗意，要把感受画出来，我手画我心。但基本上我们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把眼前所见如实画出来的阶段。在以上的练习阶段中，我们努力做的还是一种现实的再现。今天要涉及的话题是很核心的构图问题，稍微接触过一点艺术教育的人都听到过这个入门级的专业词语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画画为什么要学一点构图呢？这不是因为课程设计涉及了这个议题，而是因为如果从头跟着这本书画下来，每天做一点练习的话，基本上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些困惑。随着大家的不断练习，画儿画得越来越复杂了，现在就需要讲到这个话题，否则画的过程中困惑会越来越多。朋友从自家花园里摘的白色芍药，我赶着在他凋谢前把它画下来。一瓶芍药当然也有构图问题，从哪个角度画？桌上堆满了掉落的花瓣，要如何处理？从零基础开始学画，初步掌握了线条的使用之后，慢慢的其他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。比如从二楼往下看到的一段漂亮的屋檐，你怎么把长廊的屋檐画出来？复杂的场景如何处理构造？在小区里写生，树林很美，可自行车棚有碍观瞻，又要如何处理呢？很多人执着地认为绘画的目的是再现现实，所以画得像不像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标准。 倘若抛却照相机式的绘画，赋予画面更多绘画性、艺术性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在写生的过程中，画到六七分时，更重要的是对你的画面负责，而不是试图再现眼前的物象。这就涉及构图的能力，你自己要对画面有所经营、取舍，化繁为简。比如，应如何把人物放到景致当中，树、草、人如何配合，其实不需要特别强调近大远小，但是这些物象、景物的位置和关系该怎样处理，的的确确是需要考量的。关于构图这件事情，古今中外很多艺术家都会提及。中国的第一本画论《古画品录》里就涉及了这个概念。作者谢赫是南齐的艺术家，他在里面提到的中国画的六个原则被称为谢赫六法。到现在为止，很多关于中国画的说法依然在重复这六法，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诠释和阐释这六法。比如我们常听到的词气韵生动，遗憾的是谢赫并没有把他的六法解释得特别清楚，所以到现在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。比如这个气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解释。所以观画有好眼光、好品味真的很重要，这不是听二手经验来的。不给江湖术士留生存空间的方法就是自己多看好画。在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构图，它在六法里的第五法中被提到，叫做经营位置。丰子恺先生给很多人讲过西洋画的画法，他认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当大家讲到构图的时候，不用那么高大上，其实就是你画面里的物象，不管是人物、石头、树，凡这些你要画的内容怎样布置在画面里。同样，二十位艺术家面对同一片风景写生，哪怕材料相同，每个人最后的呈现都是不同的，这就在于每个人的经营模式不同。就像同样的食材，每个厨师最后的成品也不同。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，有艺术家自己的取舍和一系列的决定，而正是这个经营位置，让绘画成为一个创造性的过程。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凭借一己之力把艺术推向一个新的维度。毕加索说，塞尚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，看似制拙的寥寥数笔描绘的是对象的本质。而另一幅齐白石的作品，毕加索见了也惊为神品。好的艺术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重本质而非外在的所谓写实。塞尚把桌面向前略微倾斜，让观者可以看到更多桌面上的内容，这已经是西方古典视觉艺术的一个巨大进步。殊不知这一步在中国画里早已出现并传承许久。中国水墨的构图是忽略掉主体后面的背景，框外的柿子如果用透视法来画，像是漂浮在空中，画面中用留白带给观者无限想象。在这个又细又长的挂轴的构图上又显得分外和谐。总之，构图大致就是这样一件事情，需要你在画一个对象、一个景物的时候，不是他现场看着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来画，而是有点像画一组静物，每个静物怎么放是你在画之前通过构图就已经有所规划的。当然最后如何表现还是每个人都会不尽相同，但有些画，比如一棵树、一座房子、一个山坡、一个小朋友，都是没有办法像苹果、花瓶一样事先安排移动的，你只能在画面上做取舍、移动。说到底，一幅画和你的人生一样，都要不断的经营，因为它们都是你的一系列思考和取舍的最终呈现。